各位师兄晚上好，周四又是我们喝茶聊天的时间，郭老师这两天告假，我们今晚的茶馆还有明天的这个维摩诘经的学习都是由我们刘旭东师兄和大家一起交流。我们还是老规矩，在这个讲公案和讲经典的过程当中，师兄们有什么实际上修行上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提出来，欢迎大家一起讨论。那旭峰师兄就请上麦吧，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茶馆。
好好好，我们还是接着学这个五能分园里面的内容。贴的过程中呀，就是也没有什么多余要讲的，就有啥要讨论的大家互相说，若没啥要讨论的呀就基本就过了，基本就过了。我把这个贴上来。我们上次之前说到这个南岳下六识，已经说到这个南塔光云禅师的这个法思，到这个芭蕉慧卿禅师这儿了，把他的这个贴上了。能开到吗？这个能开到吗？有没有被屏蔽掉呀？
啊，还真没看到。
啊？哎呀，这个不知道现在这个，不知道这个他是什么地方就屏蔽了。哎，稍等一下。这样呢？
还是没有。
那怎么办呢？那不就读吧。就芭蕉慧卿禅师呀，这是新罗国人，也就现在的朝鲜呀、韩国那一带吧。然后他的上堂，我把这个上堂贴一下，我看他上堂应该能贴上吗？我这都是，这个上堂可以开到吗？也开不到。
哎，怎么看不到？怎么回事？
这样也开不到，
我贴一下试试。
好好好，上堂开示呀，他就说的是这个，他拿着那个竹杖子呀，就说是你有竹杖子，我与你竹杖子，与你就是给你一个，你要是有竹，哎，没有开到，是没有开到，但是我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屏蔽了。哎呀，
我发的也看不到是吗？
看不到，开不到。
那我们就从下一个上堂开始讲起来吧。对，这个上次郭老师有讲了，
是吗？这样开到了吗？这样要是开不到就算了吧，就说是呀、我就读一下吧，我就读一下算了，这都不知道是哪个屏蔽了，这都不相干的，我就读一下。就是上堂他就拿着自己的竹杖子说呀，你要是有个竹杖子呀，我也就给你一个竹杖子，你要是没有竹杖子呀，我就把你的竹杖子就夺掉。然后这时候他就把竹杖放下，就下坐了，下坐了，就是这么一个，就是这么一个那个，哎，谁知道呢，就是这么一个公案。就说的很简单，就是你有竹杖子我与你竹杖子，你无竹杖子我夺却你竹杖子，就说了这么个话，就下坐了。就是这地方看师兄们有什么要讨论的或者要说的，为什么有竹杖子还要再给你一个竹杖子，为什么没有竹杖子他又要夺掉我一个竹杖子呀，就是他为什么这么开示呀，就是大家有没有要说的，没有要说的我就过了。有和空呀，就说是有和空是什么呀，你接着说呀，接着说呀，就是你有竹杖子这算是有，是不是？你无竹杖子这算是空，那你有竹杖子你有的时候我为什么再要给你一个有呢，再要给你一个竹杖子呢？你无竹杖子的时候你都空掉了，我还怎么夺你的竹杖子呀，我为什么要夺掉你的竹杖子呀？我们常说的呀，常说的还有一个就说是你有竹杖子我夺去你竹杖子，你无竹杖子我给你一竹杖子，就你如果有个竹杖子呀，那我就把你这个竹杖子夺掉，你如果没竹杖子呀，那我就给你一个竹杖子，也有这么说的。总有东西的，你有的时候有东西的，你无的时候还有什么东西的呀？你不能说无的时候还有个无吧？空也空掉，空也空掉，空也空掉，是空也空掉，就是空也空空，你怎么空掉呀？谢金霞呀，我就问一下，你空是怎么空掉的？你怎么把这个空空掉的？你要是真能空掉的，那都不是空，那都是有。那都是有， 就是那个空呀、啊，大家老说是连空也空掉，连空也空掉，连空也空掉，这个空是怎么空掉的呀？就是问一下你怎么空掉呀？打掉有无，也可以说是打掉有无，打掉有无，或者是直接给你一杖子得了，直接给你一杖子，打掉有无多费事呀、啊？你有无，你有有，你有了这个有和无给你打掉，你要没有和无，没有和无，他的那个竹杖子有什么用呀？他拿什么打你呀？空有两面都不足。嗯，对对对对对，教理上就这么说嘛，教理上就这么说嘛。对，可以上麦，可以上麦说，有个无在，所以夺，有个无在，有个无在，为什么要夺呀？难道无就是真的有多无还怎么夺呀？就说是有个无在，你再怎么夺掉，再怎么夺掉，大家一说夺一说无呀，就觉得就是这个无也不应该立着，没有说是无不应该立着，是说是什么呀？说的意思就是你在任何地方都不能住着。不是有和无的关系，这个这地方说无的时候它已经是有了，说无的时候已经是有了，你就牢牢的抱着那个无，那就已经是有，那不是无，真无的时候就没有你夺的余地，真空的时候也没有你再空的余地，哪有你再空的余地，已经都本来是空了，还要你再去空一回啊？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本来都是空寂的，本来都是幻化的，哪有你再空一回的余地啊？这你还怎么夺呀？你能夺得掉吗？
刘师兄，你说的那个就是说，他就是你没有竹杖子，我夺去你竹杖子，就是说它本身就是空的，然后夺去你竹杖子，就是说也不能直空，我是这么理解的，我不知道对不对。但是前一个你有竹杖子，然后我给你，我再给你个竹杖子，我这个有点不太理解。
哎呀，那你就把那个竹杖子扔掉，我有竹杖子，我也不要你的竹杖子。就不光是不要他的竹杖子，也不要你自己的那个竹杖子，都不要。
哦，这个意思啊。
不是这个意思，他那个话呀，不是我们说的这个意思。我们说的这个意思就是，你心里面有竹杖子，你就不要要这个竹杖子就可以了。谁给你竹杖子你都不要，老人给你个竹杖子，给你个一念不生寥寥风鸣的灵芝之心，这就是竹杖子，这就是竹杖子，给你，你要吗？你要不要这地方？
不要不要，知道了。
不要在这地方还怎么解脱呀？
不执着呀。
这个不要连解脱也不要了，要什么解脱呀？哪有你执着不执着的余地啊？就是扫吧，你就把那个都扫掉，是这也不要要，那也不要要，一切都不要要，不要说有竹杖子不要要，无竹杖子也不要要。统统不要要，你就这么扫，扫得越干净越好。扫到最后就发现哪有东西可扫呀？没有东西，没有东西可扫，没有东西可扫，一切东西都可以拿来用，都可以当你的竹杖子。这时候老人才说一念不生寥寥风鸣的灵芝心呀、啊，这时候才开始拿出来说，才开始说要把妄想打死，要让真心显现出来。要不是这样，还需要这样说话吗？这说话都是剩余，都是剩余。就是因为明白了这个一切都了不可的，才开始这么说，才开始说是哎，要应该把妄想打死，要应该让真心凸显出来，要体认到一念不生寥寥风鸣的灵芝之心，应该一把情来，丝毫不怀疑，这才是当人的本来面目。要知道呀，这些都是方便，这些都是方便，但是这个方便不能不有，就是这时候再回过头来，我给你个竹杖子，我可以给一切人竹杖子，都是这样，这个竹杖子不就是方便吗？到这里就是用了，这到这里就是启用了。OK， 前面说的这个实相无相真空不空，哎呀，这都是这都是书上都这么说嘛，直接喝他就行了。哎，你就喝吧，你就是谁出来你都喝，就是说是诸佛出来也都喝，老人出来说法也都喝，不管是修行打坐解脱一切事情你都喝，就喝到最后，喝来了，一切事情都喝来了，还问你一句怎么办？是什么样？究竟是什么样？你怎么回答？对啊，这里就没有这都不在道理上，这都没有说道理，他这都不是说道理的。这地方你非要说道理啊，也有道理可讲。你有竹杖子什么呀？你有妄想颠倒，你有妄想颠倒，我给你一个竹杖子，我给你一个方便，给你一个方便什么呀？截断妄想颠倒，截断妄想颠倒。你无竹杖子，好了。 你认识到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林之性了，你这个所谓的妄想颠倒都打死了，真心显现出来了。好了，我夺去你这个真心，你这个真呀也不应该住着，到这地方也可以讲道理啊，怎么不能讲道理？也可以讲道理。那你就接着喝，那你就接着喝，王宇恒呀，你就一直喝下去啊，你就一直喝下去。谢金霞呀，就是这些无所得呀，这些本来空呀，这些你就通通扔掉吧，通通扫掉吧，通通扫掉，再不要这么说话了，就是这么说话呀，一点点意味都没有，或者就是，就这个话都说油了，还不如不说，还不如不说，说这些话干什么呀？就不如在这地方说，我还不如说给你一棒子，来一棒子吧，来一棒子吧，就不说这些话，我们这里不说这些话，说这些话呀，说这些话就是大煞风景，在这个茶馆里面使劲撒盐呢，使劲撒盐呢。是呀是呀，倒胃口呀，就是无所得说的太多了，不是说是太多了，这些都变成口水了。无所得这地方是正道，正道它是清正的警戒，本来就是无所得，它是自己清正过来的，清正过来的，不是我们在这说教理说知见，我们这地方不说教理不说知见，通通都不说，就是说无所得那个地方呀，你真到无所得那个地方，人家也不说无所得，人家也不说无所得，不会无缘无故说你一套，这个本来如何如何呀，或者是本来面目怎么怎么样呀，有所得无所得这一套呀，但凡说这些啊，都是颠倒，都是颠倒。所以不用一开口就说无呀，一开口就说空呀，一开口就说无所得，那太不贴切了，太不贴切了。他就说的很直白呀，你有东西的时候我就给你个东西，你没有东西的时候我就把你这个没有东西夺掉。夺掉，这和有所得无所得有什么相干啊？这和有所得无所得都靠不上，都靠不上。这就是这个呀、啊，它就还有另外一个用的，它就说是你有竹杖子，我给你，我夺去你竹杖子；你无竹杖子，我给你竹杖子。就是你有这个妄想执着啊，我就打掉你这个妄想执着。你如果是不知道起用啊，我就让你去起用，我就让你去起用，都可以这么说，就说是。我接着往下贴，不知道后面的能不能贴上来。不打不打不打，彭小林啊，不打不打，你就妄想你就打去吧，我们不打你的妄想啊，我们不打掉你的妄想，你妄想你自己爱打就打去，打掉你的妄想干什么？我要打掉你的妄想，那我要在妄想里面。我接着往下贴，接着往下贴，这个能看到吧？三问如何是芭蕉水啊？是月冬暖夏凉。冬暖夏凉，哎，这个可以看到，就问呀，你这个芭蕉水，芭蕉就是这个芭蕉禅师呀，就问的意思是什么呀？你的修行境界怎么样？或者说你的那个内证，或者你的见解是什么样？你的作略是什么样？都就问的是这个，古人都是这么说话的。芭蕉水，就或者说是他住的那个山呀，他住的那个山上有水，然后就问这个话，然后十月冬暖夏凉。冬天很暖和，夏天很凉快，就是你有什么呀，你需要什么呀，你需要的无非就是冬暖夏凉，你需要冬暖夏凉，芭蕉水就是冬暖夏凉，大家的这个心愿不就是如此吗？大家的心愿都是冬暖夏凉，冬天的时候希望暖和一下，然后夏天的时候希望凉快一点，这是大家的心愿，这是大家的心愿啊，芭蕉为你们完成，芭蕉为你们完成，你但凡有所问吧，但凡有所问都有所答，都有所答，这就是这个。这个也没什么要说的，看师兄们有什么要有没有要说的？没有我就接着贴。这个能看到吗？问如何是吹毛剑？十月进前三步，曰用着如何？十月退后三步，就是什么是吹毛剑呀、啊？吹毛剑就是吹毛立带，我们一般都是比喻什么呀？比喻佛性，都比喻这个。然后十月进前三步。曰用着如何？十月退后三步，就是到最后呀，禅宗的这个话呀，说来说去就跟我们刚才说教理的无所得说成那样了，就是这个吹毛剑呀，大家都出来都问这一套，都问这一套，如何是吹毛剑啊？如何是金刚王宝剑呀、啊？如何是这个祖师西来意啊？大家都用成这样了，就是开口都在说无所得，这样都成这种风气了。都成这种风气了，看人家怎么答，人家就说是十月进前三步，哎，你向前来走三步吧，你向前来走三步，你就不要先咱先把这个吹毛剑的这个事啊先放一放， 你先来来来，往前走一走，往前走一走。然后他又紧接着说，难道这就是吹毛剑吗？往前走，这不行住坐卧的，这不都是我们的主人们，都是我们的佛性吗？这不就是吹毛剑吗？你看，禅宗后人就是这么到这地方就都是这种见解，真是。然后他就说是用着如何，既然这样，那我怎么用这个吹毛剑呢？然后十月退后三步，哎呀，你再往后退三步吧。就是这个能行能住能说能闻的这个呀，是我们的本来面目。这地方呀，他们也知道，他们怎么会不知道呀？他们学禅的，他们也知道。然后说进前三步，哦呦，这就是吹毛剑呀，这就是金刚王宝剑呀，这立马就错认这个什么呀，驴哀叫为阿爷下巴额了，错认驴哀叫为阿爷下巴额了。你这地方都已经认错了，进前三步哪是吹毛剑啊？不是吹毛剑，是说你赶紧进前来吧，别打吹毛剑的妄想了，别打吹毛剑的妄想了。然后紧接着还更打妄想是什么呀？用着如何？吹毛剑哪有你吹毛剑你还怎么用呀？就算你要用吹毛剑，那这执剑的是谁呀？谁来执这个剑呀？所以说你在这紧接着又问用着如何，你还不如退下去，别问了，开口就乱道，不是进退自如。他没有进退自如，是这个师傅他在回答呀，就是如何是吹毛剑？那你上前来，如果人家上前来了，哎，这个学者就说是，哎呀，那这上前来的应该是吹毛剑吧，大概是这种意味。然后紧接着说，既然如此是吹毛剑，那应该怎么用呢？然后师傅无奈就是，哎呀，那你退后吧，对，放弃治疗了。就说是啊，别打这个妄想，进前三步退后三步，本子这么自在，为什么非要挂在吹毛剑上？为什么要挂在要用上要体上？就是正体起因啊，在这地方挂什么呀？你只管进前退后，如此自在便是，何须用那个吹毛剑？何须用这个正体来安慰自己啊？何须用一个妙用来安慰自己啊？到后面谁都大家都在问，哎呀，如何是妙用呀？怎么样才是妙用啊？是不是别的用就是不妙，然后不打妄想的这个用就算是妙用？哎呀，真是多事，你但凡到后面还要提妙用这个事呀、啊、那都不是妙用，都是妄想。真正的妙用就没有在用里面，哪有在用里面啊？无时无刻都在用里面，他从来没觉得过这是妙用。正用该用的时候就是该用的时候就去用，不该用的时候提丝毫都不提着。哪有在这地方使劲的粘着如何是正用，如何是妙用呀、啊、都不这么粘着。哎呀，坏了，这懂了就算了。对呀，就是有个玄妙，大家都想多了。就是一说吹毛剑呀、啊、尤其说这个吹毛剑呀、啊、或者说这个佛性呀、啊、或者这些的时候呀、啊、其实大家都在打妄想，都是在这妄想出来有一个东西，有一个隐隐约约的东西，就觉得那个应该是灵智之性，那个应该是佛性。哎呀，其实这已经相差很远了。就说是你但凡有这个一丝一毫这个寻觅的痕迹或者思量的痕迹，已经错过了，所以还不如不要去思量，不要去寻觅，直接进前三步来，你也直接能退后三步，哪个能碍着你了呀？哪个都碍不着你。是呀，总不肯平常。就是真正的这个平常的时候呀，真正的平常的时候，人家一切神奇玄妙也能给你讲，人家都会说神奇玄妙的话。什么神奇玄妙的话呀？面南看北斗，你朝着南方怎么能看到北斗七星呢？看不到北斗七星，这都是不平常的话，这个话太不平常了。但是就是因为他太平常，所以才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他才敢这么用。平常是道，平常不是道，平常就是平常，平常说什么道呀？平常不是道，平常就是平常而已，干嘛要个道呀？平常不是，不平常也不是，总不是王宇恒呀，总不是。平常就给他一耳光，哎，也不能打，现在哪有打得起的人啊？就算是有打得起的人，也不一定有会打的人。都不这样，学这一套没用，动不动上来就喝呀，上来就打呀，这些都最没用了。就是这个什么呀，就是黔驴技穷，就像那个黔驴技穷一样，再也没有伎俩了，只能胡喝乱打，就只能这样。 你这不是已经说了吗？那不是算计了？你这不已经说了吗？还有什么呢？就是平常是道呀，是平常是道呀，就是怎么说的呀？平常是道，就是给那些不平常的人说的，因为大家都不平常，都追求神奇玄妙，都追求别的东西，因为别有一个意味在里面。到这时候给他说平常是道，是给这种人说的，给这种人说的。但是呢，你不能在这地方立一个标杆，道是什么呀？平常是道，这就是你立了一个道的见解，你立了一个平常的见解。但凡有一丝一毫的立这个见解啊，都不相干。所以说是这平常是道，也不是随便就拿出来说，他是说对那些不平常的人这么说，对着那些不平常的人这么说，不肯平常的人，对不肯平常的人说，就是彭小林的意思是对不肯平常的人说。可疑是谁呀？你这不是说了吗？人心和淫心，你这不是已经把差别说出来了吗？一个是人心，一个是淫心。哎呀，退后三步，算了，那就张强就算了，张强就算了，啊，那这个就这么过了，这个吹毛剑这个运着如何，进前三步，退后三步，这个要是没什么要说的就过了，感觉后面的这个有些是不怎么好看，也没什么要多余要说的。问如何是和尚为人一句啊，就说你当大和尚呀，你怎么为人呀，你是怎么出世说法呀，怎么接引众生呀。然后这个芭蕉禅师就说是呀，哎，只怕你不问，你但凡有所问呀，我都能给你答，就这个意思吧。就是你只怕你不会问，你不知道怎么问。不要说我怎么为人，你先说说你吧，先说说你是怎么问问题的，你有什么疑问要问，你有什么问题要问，先说这个，别说我怎么为人，我没有为人处。这就是这个看师兄们有没有要说的。郭老师今天有事儿。问如何是自己，十月往南开北斗，这个贴的能开到吗？如何是自己，你说这个学人问的这个话真是太让人无奈了，就如何是自己，连自己都不知道吗？还问别人，使劲问着别人啊，就好比这个王恒宇啊，王恒宇他叫王恒宇，满大街的追着别人问谁是王恒宇啊，就是这种问法。所以师傅答呀，哎呀，望南看北斗，你望着南方怎么能找着北斗呢？望着南方找不到北斗，你别往外找，就是别往相反的方向找，你朝自己的方向找。这一问跟我为人没啥区别，我没听明白。公爱就是说大白话，说大直话，就是我们现在啊。我们现在不爱说直话，就是没人愿意说直话，他说的是很直白的话，只不过是我们自己心里面曲里拐弯。默然也可以，连自己都不认识，就是无奈啊。但是你也不能指默然呀，你坐在那地方总要给人指个路头呀，所以你不妨指指他，你不要乱打妄想了，不要随这些警戒跑了，不要颠倒了。这不就是他那个出来出世为人吗？你不能在那默然，要是在那默然啊，师宗出来就在那默然，他悟道了之后早都要早都要这急速入涅槃，这都是默然，这没什么要说的，当然没什么要说的，大家都是那样，都在颠倒之中，那你当然默然了，你没有什么要说的。但是这地方不妨去指出一条路来，就是一个是后面的这些公案啊，后面的这些这个公案到现在我们来看啊，有时候觉得是拐弯抹角，是因为我们不熟悉他们那个当时说话的这个语境，因为他们整天在禅林之中呀，这些话都说多了，就好像无所的这样的话，我们大家说多了，尤其是我们新密的圈子里面，哎，大家把这个话说多了，你突然间到别的这个到这个净土宗呀，到密宗去，或者是禅宗里面去说这个话呀，就人家觉得很陌生，是因为我们在这地方有这么一个共同语言。所以你说到别的地方去就很陌生，禅宗的对话也是如此，他们在 一起啊，也有自己的一套，或者说有自己大家共同探讨的东西，然后大家互相说话的时候，哎，大家都能明白这个意思，都能明白这个意思。到我们现在来读的时候呀，就不在那个语境里面，这有一方面的原因，但是不妨碍呀，不妨碍，大部分是不妨碍的。就是公案啊，没什么，要开到要读到这个后面的这些公案，我都没有看过。到公案五等会员开到前面，像那个把前面的这个上部呀，总共五等会员那个书呀，他那个中华书局出的书有三本，上中下三本，把上开来就已经很不错了，到后面翻都不想翻，翻都不想翻。到这越到后面啊，就是这公案实在是不想读了，实在是不想读了。还能说到这么远来，真是。还有一个就是后面越到后面的这个公案啊，他说话的时候老用那种诗词的那种来说，老用那个诗词，那个人我们现在离那个语境更远，就不容易体会那个诗词。我一看到诗词的我就略过。对，就是文采太好了，他老用那种文采的话，然后他一用文采嘛，他就要用典故呀，那个古人的典故他们知道呀，我们不知道呀，所以又要查，那很麻烦，还不如读以前的有几个公案其实就够了。读公案，你有几个公案，你要是稍微有点心得，有点体会啊，你就后面的公案读起来基本上味道差不多，你在这里面再细细的品啊，也能品出一点点差别来。有些人有些禅师啊，他的那个作略啊，让你更欢喜；有些那个禅师的作略啊，让你觉得哎呀拖泥带水，也能慢慢有一点这个改制。对对对，有朝代时代的不同嘛，时代的不同。这个就过了，我就接着往下贴吧。啊，这个怎么退了？这个光镜俱往，复始何物？诗曰：知。曰：知个什么？诗曰：建州九郎。我不知道建州九郎是什么，可能是大家都熟知的一个，就是很明摆着的一个事情，或者是都熟知的一个事情。他就问呀：光镜俱往，就是星光和外镜通通都消亡掉了。若一人法尘归元，十方世界悉皆消融了。哎，到这地方是什么地步呀？到这地方更是何物呀？就是问这个，就是要让人非要指出来，这是谢三郎。谢三郎是说的谁呀？这个谢三郎里面有一个禅师，他就叫谢三郎，他俗家姓谢，然后后来有人称他为谢三郎，我忘了是哪一个。就是这个新进巨狼的时候，这是什么相貌呀？这是什么东西呀？无非哎，对对对，玄沙师辈，无非就是让大家说嘛，说什么呀？这是寥寥风鸣的灵芝之性，无非就是这种问法嘛，就问是不是？哎，老师，这是不是佛性啊？这是不是灵芝之性啊？就问这个，然后这个诗曰啊，知，哎，这个知也没什么要说的，曰知个什么呀？紧接着他就问了，说是知个什么呀？一说到知里面，就说是非要有个所知，要有个能知。这时候就对立出来了，这就是我们学人的习惯呀、啊，一说个知呀、啊，就是非要有个能知，非要有个所知才对，就是没有能知也没有所知，但是呢，他就是寥寥灵知，就是寥寥灵知。十月建州九郎大概就是一个大家很熟知，或者是很明白的一个事情，很明白的一个事情。自称吧，他是建州的吗？也有可能。看这个师兄们有没有要说的？没有，我就接着往下贴。哎，这个上堂开示，看能看到吧。上堂，如人行刺，呼吁前面外障深坑。如人行刺，呼吁前面外障深坑，背后野火来逼。两派是极尽丛林，若要向前，则堕在坑堑；若要退后，则野火烧身。 若也揣测，揣测就是转身的意思，则被鸡精灵爱，当于魔时做魔神免得，若也免得会有出生之路，若免不得堕生死害。就打了个比方呀，身处险境，就像你行路的时候身处险境，突然前面是万丈深渊，后面是什么呀，大火烧来了，大火相逼，左右两边是什么呢，左右两边都是激进从，哎，都跟这个相言上述的，刚跟这个相言上述的这个有相同的意味在。左右两边是大火烧身，你如果向前走呢，那你就堕到坑里面就摔死了。你如果向后退呢，被火烧死了。如果是左右反侧拽个身呢，那就被这个机井呀就割破了，就划破了。哎，这时候呀，你在这么困难的境地，就是你怎么能免得这场灾难，免得这场灾难，就怎么从这个深坑里面出来，怎么从这个困境里面拖出来，免得就是就是避开或者躲过去。哎，对，躲过去。你怎么把它躲过去呢？如果你能躲过去，或者是你在这地方能把这个都免得了，那自然会有出生之路。如果你在这个呀过不了，过不去，免得就是过不去，透不过。哎，对，透不过，就是你怎么来透得过呀？当这么时，你怎么来透得过呀？若能透得过呀，那自然有出生之路；若透不过呀，那就是堕生死害。就这在地方呀，就是说是这，如果你透不过，就死掉了。死掉了，随便碰到什么都死掉了，这就是个比喻，就看大家怎么免呀，看大家怎么免呀，就是大家能不能在这个地方免得了呀，就是能在这地方透得过吧，如果在这地方透得过呀，那就算是有出生之路了，哎，这还可以，如果真是透不过呀，那就已经落生死害了，那就应该努力用功修行，就是这个意思。哎，不许月行通明机道，这个也可以。不许月行通明机道，这个呀，这个是古人用过的，你再不许用了，袁师兄，你再说一个新的。哎，不免了，不免也不行啊，不免你就死掉了，不免你就死掉了，就是说堕生死害了，你是这样的了。这就是这个比喻，随他转了，你接着说梁孝雀，随什么转了？随哪个转了？等你说了，你随什么转了？本是生死害，再堕也无妨啊！哎呀，不能无妨，无妨这个话也被说破了，再不许说无妨了。随境界转了，就是随着这个前面的深坑，后面的野火，随着这个转了吗？是说的这个意思吗？我没明白，你这时候为什么说随他转了？啊，你的意思是不是若不免不得呀？就是随这些东西转了，是这个意思吗？别问我，我也不知道，我也不会。随境界转了，对对对，哎，对对，是这么说，他这个话的意思是这么说，他这个话的这么意思是这样。这就是打比方呀，打比方就是参禅的时候呀，像遇到这样的就是会打比方的人不多，就是你在禅宗观里面看啊，能这么打比方的人啊，他都不多，就是他这个说话呀，不是让你要回答一句做魔生免的，根本不是要你这个回答，你那个回答顶什么用呀？你那个回答不顶用，他不要你那个答，他是为了逼虑你在这地方起疑情，你在这地方起了疑情了，你自然有出生之路，你在这地方不起疑情，不要说你答得好，不要说你答得不好，就算你答得好，也和他的本意不相干，他的本意不是让你来回答的。就是做魔生免的呀，这地方怎么免呀？就是这地方呀，你要一开口呀就会被打，就是我在这地方上堂说这个比喻呀，做魔生免的，诸人还能有出来相见的吗？你这时候出来了，立马被打下去。但是呢，你也不能什么都不说，就是你免不了呀，那你就堕在这个生死里面了，你也不能不说，就这两难的境地，看如何转身。就是有时候到这种地步才容易起疑情，才容易在这地方疑情笼罩，在别的地方都不容易起疑情。还有一个这个还有一个和这个很像的，就是说这个是手掌，说它是拳头呀，则触；说它不是拳头呀，则背。你应该换做什么呀？你应该怎么说呀？就这种呀，也很容易逼人，鼻孔朝下，我的朝上，不可能，本来如是。哎呀，又说本来如是。也不能说本来如是啊，在这里面也不能说本来如是，就是常用的这些词啊，我们大家都说破了的这些词啊，在这里面都不许用。 我也打个比喻吧，我也打个比喻，就打个他打的是这个比喻，他打的是什么呀？他打的是如人前面是外障深渊，后面是野火来逼，两派是鸡精虫。我也打一个比喻，就像人在行字，这个朝东方呀，东方是这个净琉璃世界，是这个药师佛的净土，是药师如来；西方是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是阿弥陀如来，北方是这个不动如来，北方是这个不动如来，南方是这个宝胜如来。你向东走呀，就碰到的是这个碰到的是这个药师如来；你向西走呀，就碰到的是这个阿弥陀如来；你向北啊，就碰到的是不动如来；你向南呢，就碰到的是宝胜如来。到这时候你怎么走？不走呀，那就住在佛的境地了，那就住在佛的境地了。佛不出世，各个鼻孔聊天。来，小红，这个，哎呀，你这个戴桂荣呀，你就害死如来了，你就害死如来了。他有什么恩德，非要让你相见呀？他与你有什么冤仇呀，非要与他相见呀？连路都不会走吗，彭小林？连路都不会走吗？哎呀，就是古人在这地方打比方呀，他都不是让你回答，就你体会那个比方背后的那个意味就可以了。你在那个比方那个比喻背后的那个意味体会到呀，古人的这个话呀就不耐你和了，不耐你和了。我就接着往下贴。哎呀，不要听这些，百坐之中就好好打坐，不要听这些，干嘛要听这些？问如何是提婆宗？十月吃饭再走。提婆宗这个在这个提婆宗这个在这个碧岩录吧，碧岩录里面有一个，他就是问这个近亲，他叫近亲禅师还是近亲？他有一个禅师就说这个就问这个提婆宗如何是提婆宗，因外力成雪，这个好像就是芭蕉禅师。然后是还有问了个什么如何是什么，然后是珊瑚之枝撑着月，就他回答了三句啊，回答了三句，那是云门宗底下的。就提婆宗其实就是说是古代的这个空宗，因为当时的这个提婆本来是外道。哎，本来是外道，但是呢后来被折服了之后，他就这个归到佛门底下去，佛门底下去他去破斥外道，然后就问的是这个如何是提婆宗，就是大乘的空宗，就是龙树宗，哎，就是这个八零三转语，八零禅师的八零近亲吧。然后十月吃佛在吃斋在做吃斋，就是说的那个他们当时那个印度辩论的那个风气啊，辩论的分歧就是，你如果是这个辩论赢了呀，你的这个旗帜就插在这个高处。然后不光是这样，那输了的那些人的这个著作呀都要被烧掉，甚至有人可以被砍头，或者是他的弟子就被别人就归到别人的弟子门下，就是这个意思。如果是提婆宗呀，吃斋在手，就是已经赢了，不是中观。这个已经说完了，如人行刺呼吁前面的这个外障深坑背后的野火来逼，这个已经说完了。来切这个吧。如何是道？明眼人落井，哎，就是这个。如何是吹毛剑？珊瑚之枝撑着月，你看这个买屏幕都是吹毛剑。如何是提婆宗？迎来里成雪。云门禅师就说的是，他是老不生即日，只举起三转语，报恩足矣。就以后我的在我的忌日啊，就拿着三句话，拿着三个转语，就可以报我云门的恩德了，就可以报恩了。之后果不做继承之旗，以云门之主只举起三转语，这是八零三转语，这是有名的八零三句啊。问贼来须打，客来须看，呼吁客贼俱来是如何？就是这个贼啊，一般就说的是这个妄想颠倒，客人呢，或者就说是来的这个外来的这个外境啊，就说是这个外境和这个内念啊，突然都起来了，都来了的时候怎么办呀？ 然后十月屋里有一两破草鞋，还是一定是，或者是就是我就是屋里有一只破草鞋，十月只是破草鞋还开售用也，我就是这个破草鞋还用不用呀？十月如若将去，前胸后不及，你这个哎对，一双破草鞋，这个破草鞋还能不能用呀？十月如若将去，前胸后不及，你要把这个破草鞋拿去啊。刚开始也很凶，到最后也不吉利，就是你这个内念也起来了，这个外境也来了，妄想烦恼通通都来了，这时候怎么办啊？这时候如何呀？十月屋里有一双破草鞋，你看我这房子里面有一双破草鞋了，你别问贼的事，别问客的事，都别问了，我这房里面有一双破草鞋了，那么紧接着就问这个破草鞋还能受用也无，还能不能用啊？哎，这个破草鞋虽然也能用，但是它是我的破草鞋，我可以穿，你不能穿上去，你穿上去前后都不吉利，因为不是你的，大概就这个意味。贼客都开不上，哎，都开不上，或者不是说开不上，或者都不在意，我在意那些东西干什么呀？我还不如盯着我的这个破草鞋呢，破草鞋还可以拿来穿，那个贼和客能来干什么呀？什么都盖不了，就是这时候要说用功呀。我们老说打死妄念，或者是不随境缘，不随念转，不为境迁。这时候呀，真有一个境可让你随，或者有一个念可让你转吗？你没有，你别在意那些东西，你别在意你的那些妄念，你的那些妄念值什么用啊？不值什么用，没什么，没一点有用的东西，你别理它，你就心念念起来了，起得比妄念打的这个山呼海啸来了，都别在意它，都别理它。都别理他，这有什么可理的呢？你不如理理你屋里那边破草鞋，不如你问问你自己今天肚子吃饱了没有没有？你吃饱了没？没吃饱了，你再多吃两碗，不如问问这个来的实际。就是你那些妄念呀，你那些外境呀，你在意他干什么？别在意他，别在意他，就着眼点不在那个地方，不在那个地方。是呀，自扰之呀，这些妄念来来去去也是自扰，把这个妄念歇下来还是自扰，就是我们在这自己和自己玩呢，自己起了个妄念，我不能把这个妄念起，我要截断这个妄念，就在这自己打颠倒，这呀就是起个假名吧，起个假名，这都是意气方便，就这些啊，截断妄念，这些不随念转，不为境迁，这都是方便。都是方便，随什么去？北京顾飞，随什么去？哎，随他去。再贴一个吧。上堂良久曰：“也大相如珍重。”就是上堂呀，上堂本来是要开堂说法的，但是禅宗这地方呀。你看他上堂有时候开堂说法，像临济的这个上堂语录很多呀，上堂开示很多呀，那个上堂开示说的很精彩。有些当时上堂开示呢，他也说的，他不长篇大论，上来就是，哎呀，这了一回说也大相辱，就是互相辱没呀。我在这上来说什么呢？我们在这说什么呢？互相辱没，就是我们在这互相辱没，也大相辱，究竟是我辱了你们呀，还是你们辱了我呀？珍重，各自珍重去吧。在这地方呀，他也没有什么上堂要说的，没有东西要说的。我在这地方呀，也不要乱说了，不要辱没别人，也不要被别人辱没。这就是也大相辱。我要在这地方再说呀，不要说我在这地方再说呀，我这地方出来在这地方上堂呀，已经就是大相辱了，已经是相辱过了。就是这里面的意味啊，这里面的意味其实是呀、啊，很简单，就是你要是能读懂他的这个话呀、啊，你能体会到他的那个心情、啊，就体会到，体会不到也就算了，这地方这没办法抛开说，就是再没办法揉碎了，再没办法再给他锯开了。哎，他不如你。再贴一个，有时候贴的时候他不知道哪个就会被屏蔽。问，如何是祖师？以这个能开到吗？ 哎，如何是祖师爷？如何是祖师爷？十月，如何哪个祖师爷啊？哎，你问的是哪个祖师的爷啊？你问的是谁的爷啊？哪个祖师有意啊？他有意是什么呀？你问的是哪个呀？就直接问他，你问的是哪个祖师的爷？然后他就说是，哎呀，我问的是达摩西来的爷，达摩西来的爷和你有什么相干呀、啊？就是诸佛出世说法和你有什么相干啊？诸佛出世解脱和你有什么相干啊？就是我们的这个老人说了一大藏教，说了这个什么略论明心见性，说了那些写了那么多和你有什么相干啊？不能因为你看了老人的几本书，你就说这是我写的，这是我胸襟里面流淌出来的，这和你都没相干，都没相干。就是问达摩西来意，达摩西来意和你有什么相干？那是他自己的事，他在那独自凄凄哀独将，他一会来了一会走了，那是他的事，和你没相干。和你没相干的事你问什么呀？就说是，所以这地方呀，就不如说呀，你与其问那个祖师意，不如问问你现在是什么意思。你问这个话什么意思呀？就问你问这个祖师意是什么意思。牙良为鉴呀，牙良为鉴，这就识得不为冤了，这就识得不为冤。你说是达摩西来是亚良为冤啊，亚良为见，那就识得不为冤。冤。好，这两天有人说冤呀、啊、这两天有人喊冤呀、啊、哎，算了不说了，再贴一个。问牛头未见牛头，失前遭罪。哎呀，这个话我也听过，这个话在什么地方听过？但是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个地方是什么意思，就是他既丢了本钱又遭了罪，他达摩西来失前遭罪，这个在别的这个公爱的答语里面好像有这么一句。问牛头未见四祖是如何，或是行千里。哎，公爱也有这，哎，这个也很好，或是行千里，这个答语也很好。就是禅宗他就是这种风格，他说话就是这样，他不会用好，不会给你个好话，也不会给你个好脸，也不会给你个好脸。但是呢，这个背后的意味就是这些事情啊，你都不要摸索了，都不要摸索了。你啥时候自己的意味，啥时候把自己的意味整明白就行了。或是行千里这种转语啊，这种打法啊，它就有点像平唱，有点像平唱。就是达摩西来是干什么呀？哎呀，这就是说是他招了一大堆祸事来了，他招了一大堆祸事来了。哎，坏事都一样，坏事都一样。那要这么说，诸佛出世是不是也招了一大祸事呀？也招了一大堆祸事呀。好事不出门，坏事行千里。问牛头未见四祖是如何？牛头就说的是那个牛头山的这个法融禅师呀，他没有。四祖道信禅师没有去开他的时候啊，他一直在那打坐，他是百鸟闲花，哎，他饿了也不起来吃，这个鸟呀、啊、就把这个果子衔上来，就供养他，他就果腹，拿果子野果子果腹呀、啊，就有这个天上的这个动物给他喂吃的，给他喂吃的，给他找来吃的，然后就问这个事，牛头未见四祖是如何？他没有见到四祖是怎么样呀？是知。然后曰见到后如何呀？舍之。哎，这个我发现这个禅师啊，他用这个之还是用的比较多，前面那个也说用了一个之，也是用了一个之。见前如何见后如何，就是开悟之前怎么样呀，开悟见性之后怎么样呀，都是这个意味。但凡在公案里面都问这个牛头未见四祖是如何，大部分都问这个事儿，大部分都问这个事儿。还有一个前段时间问的那个，有一个这个古镜未磨是如何，古镜未磨是如何，然后他说答黑如漆，然后又说古镜磨后如何，他说照天照地。哎，这个居士不供养他了，不供养他了，他是一个这个出家人呀、啊、这个居士不供养他了，不供养他就想，哎呀，这个很丢脸呀、啊、这个都答不好，这个说不好，枉为修行人。他就又去这个闭关，又去参禅，然后到后参完回来明年了，然后又回来，他还是问这个话，那个去供养他的人，他还是问古镜未磨是如何呀？哎，他就答什么？此去汉阳不远呀、啊，大概他们当时都是在武汉啊，武汉的那个黄鹤楼前面啊，就是那个就是汉阳区，过了这个河就是汉阳区。然后问这个磨后如何呀？这个古镜磨了之后如何呀？哎，这个是什么？黄鹤楼前鹦鹉洲， 黄鹤楼前鹦鹉洲，就是他们当时的那个武汉的地方，他们就在这个黄鹤楼前面说这个事儿，就在黄鹤楼前面说这个事儿，或者就在那附近来说这个事儿，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事，都知道的什么事呀、啊？就是这黄鹤楼离汉阳就是不远，黄鹤楼前面就是鹦鹉洲。你说这两个话有什么韵味啊？就说是磨了之前和磨了之后有什么差异呀、啊？有什么差异啊？这里面咱们不出任何味道来，咱们不出任何味道来。此去汉阳不远，你磨了也好，没磨也好，这地方就是离汉阳不远。你磨也好，不磨也好，这个黄鹤楼前就是鹦鹉洲，那和你磨不磨有什么相干？那和你开悟不开悟有什么相干啊？见性不见性有什么相干呀、啊？所以那个百丈禅师就说是呀，若真到后面就说是这个明的大师因缘啊，明的大师因缘就是入了悟了，如同未悟时，悟了和未悟有什么差别呀、啊？没有什么差别。古人都是用这种话明白白告诉你，见性了之前是什么呀？见性了之前，黄鹤楼前也是鹦鹉洲。没见性之前怎么样？没见性之前，此去汉阳依旧不远。可惜啊，北京虽然是北京，上海是虽然是上海，但是是深圳离北京还很远呢，还很远呢。还有一个他的答案更说，就古今未磨是如何，照天照地，磨后如何，黑如漆。这个呀，就是说的就是修行，说的就是贴近他的事儿。古今未磨是如何？哎，一定这个大家都没修行，都是在白富，都是在这个妄想颠倒里面，这时候如何呀？照天照地，妄想即是烦，妄想这个烦恼即是菩提，都这样照天照地去。诸佛出世也是这样，诸佛不出世也是这样。然后哎呀，这地方非要再问一句，魔后如何？我们这样修真成佛怎么样？哎呀，算了，你就又黑过去了，又黑如漆了，又黑如漆了。这就是这个。就是说这个的时候，突然想起来的那两个公案。这就是这个。就芭蕉禅师的这个就贴这几个吧，还有几个，有几个我都没有贴。武昌鹦鹉洲在武昌古鹦鹉洲在武昌，武昌离这个汉阳不远吧，才使武昌鱼又什么，它就是不远。但是呀，就说是要说到公案这地方呀，就是虽然不远呀，你如果在这地方跨不过也是天谴。你这还在河这边没有跨到那边，那确实不远，虽然不远，但是也是天壤之隔。就这地方呀也是大须仔细，不是说说一句此去汉阳不远你就已经在汉阳了。你没有到汉阳就是没有到汉阳，虽然不远你能看到汉阳的景象，但是呢你没到汉阳去。就是这个不远呀、啊，不远这地方也有隔碍。这就是这个芭蕉禅师的这个，哎，再贴一个，这是芭蕉什么禅师？我看，这是芭蕉慧卿，后面还有一个芭蕉，这个芭蕉太多了。黄鹤楼也在武昌，黄鹤楼也在武昌。那他们就是在同一个地方嘛，他就是前面就是武昌，前面应该说有个汉阳区，黄鹤楼对面是有个汉阳区，但是我不知道在古代叫做什么，应该也是叫汉阳，它旁边也是另外一个区，是不是叫武昌区还是叫什么区？哎，这应该当时他就在那一片不远。芭蕉禅师，这是芭蕉山寂彻禅师。哦，有说这个芭蕉的时候，我想起有一个古代有一句诗词呀，他就说两个人的这个打情骂俏的，他就是他这个下雨了，打的这个芭蕉叶子滴滴答答响，然后他就说是这个男的就说是呀，是谁多是种芭蕉，早也萧萧，晚也萧萧，这下雨天呢，天天梅雨季节。早上也在这滴滴答答响的，晚上也在这滴滴答答响的，意思就是我那个心里面呀、啊，老是在这不安，老是在这想着隔壁家的姑娘。然后这个隔壁家的姑娘就说是，世君心绪太无聊，种了芭蕉又怨芭蕉，是你这个心里啊太无聊了，把芭蕉种上了又怨芭蕉。哎，有这么个诗词，芭蕉山寂彻禅师出差风雪，这个风雪不知道是不是那个。风雪什么呀？ 孙雪言昭嘛，还是谁？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时代的。孙雪就问：“如何是真法眼呀？”是曰：“泥袋子，雪意之，意就是诧异的意思，就是问这后面好多都是这个芭蕉禅师，芭蕉禅师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哦，那就是在芭蕉山呀，那就是有个叫芭蕉山的地方，然后他们在这个地方出世说法的这个禅师们，都以芭蕉山为命名，都以芭蕉命名，就是这个，就跟那个前百丈后百丈都是这样。然后这个风雪禅师就问：如何是正法眼呀？正法眼，你就这个顶门巨眼，你有的是什么眼？这个正眼是什么呀？”然后师曰：哎，这个芭蕉机车禅师就说是泥袋子，泥袋子，你不要拿这个泥袋子来哄我了，不要拿在这个泥袋子哄我了。你说个正法眼，我就着在这个正法眼上，你拿这个泥袋子骗谁呢？哎，到这地方，这个风雪禅师啊，就很诧异，就是能不被正法眼所束缚住，不被正法眼也控住的，在这地方还能识破的也不多，识破的也不多。为什么识破的不多呢？就是参禅悟道，修行悟道，都是为了这个正法眼，不是为别的，就是为了这个正法眼。古人呀、苦猜几十年呀、辛辛苦苦南北走，走南闯北，才遍猜一切善知识，遍猜那么多善知识，无非就是为了这个正法眼，无非就是为了这个正法眼。但是到这地方呀，即到这个地方问过去的时候，被人家一只轻轻的泥袋子就扫掉了。被人家轻轻的泥袋子就扫掉了，就是这地方若不是真具正法眼的人，怎么会这么说呀？这就正是因为具了正法眼，才会这么说。如何是正法眼？他是泥袋子，就说这个话，就是说这个，所以说是分学意志就很诧异呀、啊。就跟我们现在这个用功修行啊，用功修行老说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满大街都在说，我们大家都在说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这就是正法眼。哎，被人问到如何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啊，开始左描右摹，左画右画，使劲在描摹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大家都是这样，因为修行就是为了这个，若不是这个一把青来，怎么能识得本来面目呢？识不得本来面目，所以说是为了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啊，受尽千辛万苦，怎么会在这地方放手呢？不愿意放手，所以说在这地方问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大家都在描摹，很少有人出来说什么灵智不灵智啊，老人在这地方就说有什么灵智不灵智的，你看一句话就给他顶回去了。如果有人问这个什么呀，问如何是这个一念不生的灵智之性啊，老人厉声大喝，有什么灵智不灵智的，和这个泥袋子是不是一样，就把这个东西啊，就是真正具有真正实的灵智之性的人才会有这样的言语，才会有这样的作略。对啊，说什么见性不见性啊，这样的人必然是见性的人，不是说没有见性这回事，这样的人就已经是见性的人，怎么不是见性的人呀？这就是这个。哎呀，那个痕迹就是话分两头说吧，那个痕迹啊，一个话就说是那个痕迹啊，可能一时半会都扫不掉，一时半会都扫不掉，只能随着这个后面的这个磨砺，或者是你后面去浪荡吧，浪荡个十年二十年，有可能这个痕迹就没有了，这个痕迹就没有了，也就我们常说的光不透脱，过十年二十年啊，说不定就慢慢就好一点了，这个就好一点了，就是内心的那种痕迹越来越少了，那种误记啊，那种还着在这种灵智上，着在这个佛法上的这种痕迹越来越轻微，越来越少。这就是这个痕迹慢慢也会磨掉。还有另一个啊，就是你牢牢抱着这个灵智之性吧，你就把它使劲抱着，现在就是因为抱的人太少了，在这一直抱着，就像这个母鸡孵小鸡一样，你一时刻的半刻都不愿意把这个灵智之性扔掉，你就这么去抱着，抱三年五载必有打破的余地，必有打破的地方，就是这时候再出头说法来绝对是锋利无比，无人能敌。在这地方回转过头来啊，那真是就说是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就是只不过是现在这么的人太少了。这是这个，我再贴一个。四叶鲜芭蕉，蕉上堂举仰山道，两口亦无舌，此是五尊指，师豁然有醒。后来啊，他又去这个在这个之前的那个芭蕉禅师，他是谁的弟子啊？我看 他就是这个芭蕉青啊，那就是芭蕉慧清禅师的弟子。他就当后来又去这个拜访这个芭蕉慧清禅师，芭蕉慧清禅师上堂的时候呀、啊，就举了这个仰山当时的一句话，仰山就说是啊，两口一无舌，此事五宗旨，此事五宗旨，是豁然有醒呀、啊，是豁然有醒。就突然哎，对对对，大小芭蕉，大小芭蕉也这么说。就我们在这地方呀、啊。读公案老是读到这个豁然有醒，就看前面一句话说了什么豁然有醒了，就老是的哎说了一个两口一无舌，此事五宗旨，就开始大问东问西，就说是这个两口一无舌，此事五宗旨，这个话是什么意味啊，这个话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这么一说他就豁然有醒了，都忘了呀，他哪是说是因为这一句话豁然有醒啊，他在这地方不知道猜柴猜了多少年了，他都行脚不知道行了多少年了，那个疑情不知道报了多久了，用功用了多长时间，都经历了多少的艰难困苦，才有可能在这一句话半句话底下豁然有醒，哪会是那么方便那么得力的事，听了一句两口无一无舌，此事五宗旨，这就豁然有醒了，这时候大家都在问这个两口一无舌，此事五宗旨，这是什么意思呀，问出来个意思，难道你就会能豁然有醒了，不相干不相干，就是在这地方呀，绝对就是不经一番还彻骨，哪都没法扑鼻相，根本不可能，没有那么便宜的事，哪有说是一切都那么简单，一切都那么现成，没有那么便宜简单现成的事，没有那么简单，就是禅宗里面最说的就是一切现成，有什么可不会的呢，最大多数都能找到这个话，都会说这个话，都能说这个本来这样，或者是法尔如是这样的话，都说，但是你要知道呀，他苦猜了几十年才这么说，不要我们现在识得别人的一言败句，就在那说本来如是法尔如是，说这个有什么用呀、啊？没有用，没有用，就是烦恼习气来了，一句顶不住，或者遇事了一句不得力，既然不得力，你那个话有什么呀？骗别人干什么呀？就算你把我们大家都骗了，你骗得过你自己吗？对对对，就是因缘时间到了，因缘时间到了，不一定非要说这个两口一无舌呀，就是摇摇手摆摆手，狮子平生向往回顾，他也能悟到，那不是说是他别人的意，那不是说是他这个师父的这个作用，那根本不是，那是说他自己用功用到这个地步了。哎呀，薛慧姐，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情况，你学习怎么得力，你是修行修心的，还是怎么是打千座的，还是打多少座了呀？你学习这个怎么得力？我不知道你什么情况。这是打完千座的，薛慧杰是打完千座的呀。啊，打完千座的学习怎么得力呀？就是这么说吧，你如果是打完千座的呀，你要学习怎么得力，那我就先问问你，你哪个地方不得力了？哪个地方不得力了？你先说说你哪个地方不得力，我们再说怎么去得力。就是时节因缘，就是时节因缘，梁孝区啊，不是点醒了，就是时节因缘，时节因缘就是那样，所以到这个地方呀、啊，不要说他举一个两口一无舌，其实在这个地方听一个鸡叫都能悟道，咋不会悟道、啊？那个圆悟克勤，他就是听鸡叫悟道的呀，他就是他的那个师父去说了嘛，他那个师父就去说给别人说法呀，给别人说就说是，这个。平湖小鱼本无事，只要豺狼识得深，只要豺狼识得深，而这个题型他就稍微有所误触，然后这个圆悟克勤就问，哎，刚才那个人有所误触呀，人家的师傅就是，哎呀，他也仅仅是识得深而已，哎，这个圆悟克勤就不明白了，你不是说是要识得深吗？这时候识得深怎么还不对了呢？识得深怎么还不是了呢？这时候他的这个师傅就紧接着问了一句，这个庭前跛子树呢？那你说是识得深就行了，那庭前的跛子树呢？这个又怎么回事呀、啊？哎，他这时候一清笼罩，出门就碰到这个公鸡在叫，说这不正是深吗？这不正是深吗？然后这时候回来啊，他在这地方才撤了，才在这地方才撤了，就是见色闻声呀，无不识道，无不识道，这就说是。他听个鸡叫到这地方也能用功，是因为他移到那个程度了，他用功用到那个程度了，那时间因缘自然会到。我们连功都不用，还想说是在这一句话底下就明白豁然有醒，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没有那么便宜的事。所以我就问他呀，我就问薛慧杰呀，他薛杰慧呀，薛杰慧薛师兄，他是打千座还是？不是薛师兄啊，我问的是你打千座是打了心中心座，是千座完了还是多少座了？你如果是千座完了呀， 我就是说是你是哪个地方不得力了，你自己觉得哪个地方不得力，没有不得力，没有不得力，你干什么要学个得力啊，没有不得力，你怎么就越这个学习怎么才能得力啊，你都没有不得力，为什么要学习得力啊。哎呀不要紧薛师兄呀，不要紧，就是迁座过后呀，人各有异，人各有异，不是说是所有的人都这样，或者不是说是非要这样非要那样，都不一样，都不一样，你按照你自己的实际情况来，你按照你自己的实际情况来，你要觉得不得力啊，那就多打打坐，你要觉得没有什么不得力啊，那也没有必要在这非要说是想求一个得力或者学一个得力，就是这个意思，你不能说得力好或者是不得力，不能说这个得力好不好，也不能说不得力怎么怎么样，都不相干，都不相干，就是哪个对你有用，你是什么样的情况，你就按照你的情况去走，别人不一定是这样，但是别人不这样不一定代表好，不一定代表好，你这样呢也不一定代表差，都不相干，就是你什么对你有用你就去做，什么对你有用你就去做。哎呀他没有说你不如法，他哪有说不如法，就说的意思呀，说的意思就是说是你怎么还会这么问得力不得力啊，就是说是你这么问肯定是觉得自己哪不得力，哪不得力。哎呀我接着贴，我接着贴吧，贴这个住后，后来他就住筛了呀，住筛就问，就别人问如何是灵犀境啊，灵犀就是这个禅师的这个他大概住在这个灵犀这个地方吧，就是如何是灵犀境啊，师爷有山有水啊，有山有水，你说这个灵犀境，我就住在这个有山有水的地方，你开不着吧，这就是灵犀境。曰如何是镜中人呀，如何是镜中人呀，就是住在这里面的人怎么样呀，然后他就说是三门前佛殿后，就是三门就是山门，山门前面是山门，后面是佛殿，前面是山门，后面是佛殿，开这个有什么要说的吗，不相干，玉东呀，这个不相干，没有提到如不如法，都没有提到如不如法。开这个公案有什么要说的？这个三门前佛殿后有什么要说的？没有要说的，那我就接着往下贴。哦，怎么又有名改词了？哦，这个地方。哎，这个上堂，这个上堂，哪个何师兄啊说的哪个没见性的境界？哎，你没见性是什么境界？先说说没见性是什么境界。先不说公案，先问问没见性是什么境界？三门前佛殿后是没见性的境界。好，我跟你说见性后是什么境界，你听好了，见性后是什么境界？三门前佛殿后，接着贴这个。不对那就不对去，王宇恒啊，不对那就不对去。上堂，昔日如来语，哎，这是不是时间到了？昔日如来语波罗那国是这个地方说的是什么？这个我没有查，今天还没有查。凡王请拽法轮，这个我贴的这个开到了没？能开到吗？哎，今天开不到，又开不到了。哎呀，真是，也很无语啊。请拽这个，拽这个如来，那个我都打了那个了，那个我都打了这个星号了，但是它还是不行，这样呢，这样能开到吗？哎，对对对，我就把那个法轮那个字，看来它打星号不用，没作用了，只能是把它删掉，只能把它删掉。上堂就说是呀，昔日如来与波罗那国凡王请拽法轮，如来不已而已，就是当时佛陀在这个波罗那国的时候呀，是大梵天王在这地方请世宗出来拽法轮，出世说法，这个如来呀是不得已就这么说了，一说了这个八万四千种法，说了三藏十二部，说了这个四十九年，不得已。哦，刚好今天是这个释迦佛的这个诞辰，四月初八刚好是释迦佛的诞辰，现在这个佛历啊应该是到三千多年了，就释迦佛诞释迦佛的诞辰是在这个公元前一千年左右，到现在应该是佛历三千多年，但是现在有好多通用的国际上通用的好像是两千五百多年， 就是关于这个事啊，大家争论也很多，历来都有争论。就是在这个宋朝的有一个佛祖统计里面，他对这个佛祖的出生的这个日期啊，他列了好几种可能，列了大概有六种，大概有六种，其中有一种就说是当时是我们的这个周昭王24年，他的那地方列的是周昭王26年，说周昭王26年，周昭王24年是这个误传，其实应该是周昭王26年，26年就是甲寅年，甲寅年就是虎年啊，虎年的这个4月初8在这个西方诞生，在西方诞生。就是当时释迦佛在这地方，在这个波罗奈国呀，他是大梵天王请拽法轮，这是如来的说法，都是不得已而为之，有屈尊奉，尊蒙下就不这样，尊蒙下就不这样。当时有一个禅师呀，哪个禅师呀？他就这个一直在这个山上住，然后他后来有一个这个庞居士呀还是什么，就去上山找他说。哎，你这个牧师云亥，你这个禅师呀，你这个牧师云亥在这干什么呀？就是你在这整天这个看着闲云野鹤的样子，你在这干什么呀？也不出世说法，救度众生。这时候这个禅师就说是啊，30诸佛被我一口吸进，一口喝尽，更让我教化什么众生呀？就30诸佛在这地方，在我这地方都已经被我喝掉了，更不要说是众生了。众生我在这地方没有30诸佛的影子，哪来诸佛的影子？哪来众生的影子？众生的影子都没有了，你还让我说什么法呀？还让我说什么法呀？这就是尊封呀，这就是尊封。所以说如来说法有其尊封，在尊封下来说呀，就是当时呀，他在这个摩羯国呀，他在摩羯国闭门不出，这个马上要圆寂涅槃了，但是呢，就是这个别人来起请他来说法。然后呢，后来这个尊蒙下的人就说是，当时没有在摩羯国之前啊，还可以，犹自可呀，就是这个人还可以哦。结果后来摩羯国大家一请，他就出世说法，哎呀，这就不地道了。就是这是尊蒙下的一个特点，为什么呀？就说在这地方说无说，根本没有什么要说的，这就是尊分了，尊分。那后来的这都是随机斗教，出世说法呢，这都是随机斗教，随有三乘名字，小乘大乘这个一府一乘，这就名字都有了，流转于天上人间，至今光阳不渡，就是佛法都很兴盛，一直在这个流传。其实呀，佛法哪需要兴盛呀？佛法不需要兴盛，都是这个在这地方丛林中，大家都是会佛法的人，找一个不会佛法的人根本都找不到，没有一个不会佛法的人。所以说赵州老和尚就说呀，哎呀，当今丛林大家都是会佛法的，找一个不会佛法的今年找不到。其实没有人是一个无师道人，没有人是一个无师道人。所以那个清源行寺就后来有人问，就是六祖这个曹溪大师的这个意志呀，什么人得到了呀？哎呀，曹溪大师要有意志的话，那肯定是会佛法的人得到了，会佛法的人得到了。那就人家的这个弟子就认为，那你会不会佛法呀？就是你清远行思大师，你会不会佛法？你要会佛法，你应该是得到曹溪大师的意志了。你在这地方会不会佛法？哎呀，这个清远行思呀，就是太实在了，就是老实人。他说什么呀？哎呀，我不会佛法。我不会佛法，大家都是会佛法的人，那个曹溪的意志呀，佛法的意志呀，诸佛的大意啊，都被会佛法的人得掉了。我们这地方不会佛法，我们没有得到曹溪大师的意志，不会佛法。就不会这地方真得到了曹溪的意志，真得到了六祖大师的意志。所以就是至今光阳不堕呀，光阳不堕。若据祖宗门下天地玄殊，就是你这个光阳不堕流传人间，拿到我们宗门下来说呀，哎呀，这都是什么呀？这都是堕了。天地玄殊，天壤之别，上上根基顿超不移，这么深是浑融之别。真是上上根基的人，哪有你说法的余地？就真是上上根基的人，还允许你用佛法二字去玷污人家？不用你佛法去玷污人家，就是不要拿佛法去磨灭人家男女，就是尊蒙下是这么说话。所以是顿超不已，顿时就超过了这个佛法，超过了这个佛法，也超过了世间法。尊蒙真是浑融一句啊，就是圆融的这一句还怎么说呢？就还有人到了吗？在这地方还怎么把这个佛世间法和出世间法圆融得了？还怎么来把这个宗下和教下圆融得了啊？就是若道的有参学呀，若道不得，天 天快地窄，就是这地方你如果能说得了，能拽得过身，能透得过，那许你有才学眼，许你有才学眼就是顶门之眼啊，你有这个才学的眼目了，你就可以去游历才学了。你如果没这个点，没这个眼啊，那就流转生死吧，流转生死吧。比如说道不得天快地窄啊，就是一就是天，一就是天，地一就是地，你一就是你，妄想一就是妄想，烦恼一就是烦恼，就是这个意思。哎，这是他的上堂开示，说完这个就下座了，说完这个就下座了。看这个师兄们有什么要说的？看这个有什么要说的？这个要是没有这个是要是没有什么要说的呀？没有什么要说的，开时间马上就到了，时间马上就到了，就算了吧。我就不接着往下进行了，不接着往下进行了。看，我把麦交给袁师兄，看师兄们有什么要讨论的。
对，时间也刚刚差不多了，看看师兄们修行上有啥问题没有？老师也在，师兄们也还可以问一下。
那个王宇和王师兄呀、啊，你要那么说话啊，你就下次就别来了，不要，尤其是我们在这聊的时候，你就别来了，不要这样。你要那么说啊，你就算了。要是没有要说的话，就今天就到这儿吧。哦，或者是有什么那个，或者是这说什么打坐时愿意哈气流泪，这是问齐老师的问题吗？你要是问齐老师的问题，这是谁拽的呀？没说什么，我就不说了。
对，我也看他只是描述了一下，也没有什么具体要问的。那我们要那个赵小东师兄，你还要具体的再问一下齐老师吗？这些东西都别在意了。你平常不打哈气不流眼泪吗？你怎么就打坐的时候打哈气流眼泪，你就这么在意呢？别往打坐上联系啊，就是打了哈气流了眼泪也没关系，你不就做两个小时吗？我没让你打24小时。别在意这些东西。那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茶馆的茶就喝到这儿，我们下周是继续，欢迎师兄们都来喝茶。谢谢老师的参与，谢谢旭峰师兄，我们下周见。